中国寺庙的和尚都急了，专家点名中共解体终极指标。江泽民追悼会集体六四，话坚决反对动乱，意有所指。要将黎智英送终，专家揭中共最怕一事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7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危急之中，有学者认为中共的解体就同经济有关。最近一篇网络文章提到，一位微博用户同上海一个颇有名气的寺庙居士倾偈之道，而家寺庙的捐赠越来越少，香火大不如前。以前中小企老板每年一出手就捐几十万甚至过百万，这两年连这些企业老板有好多都不见了。上海这间寺庙居然正策划推出一个纾困方案，就是将捐款还返给一些企业濒临倒闭的施主，帮一些中小企老板的燃眉之急。这篇网络文章指出，中国中小企走到生死一线的边缘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可谓艰辛备至，断道劫。例如新劳动法一劫，去产能、去杠杆、银根收紧的连环劫，环保风暴又一劫，然后就是疫情劫了。文章作者说，自己相信上海这位居士说的是真话，中国中小企的困境确实已经到了路人皆知的程度。另一篇网络文章这两日亦都热传，题为中国的人人都难，到底是什么令我们这么难？文章说，经济形势也都跟着气候一起进入冬季，大家都觉得世道艰难，难到什么地步呢？有人就写了段对话，形象地描述出各行各业的困境。风险投资行业是前年投消费，去年投晶片，今年投简历。创业者是前年找项目，去年找天使投资人，今年找工作。股民就是前年入市，去年借钱入股，今年入信用黑名单。开发商就前年找政府，去年找银行，今年找路走。买紧楼的人前年停旅游，去年停烟酒，今年停供楼。博士就前年离校，去年离职，今年离婚。大网红前年逃疫情，去年逃税，今年逃走出国。小商人就前年关爱大白，去年关门大吉，今年就删冷气关空调。对于中国经济，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4号同作家范畴联合举办的新书座谈会说，过去五年他分别访问了俄罗斯、古巴和北韩，得出的结论是共产极权统治的国家经济是一穷二白，而家中共又要回归更极权专制的道路，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咁系大家喺有生之年就能够感受同体验到噶。谢金河特别提到，中国嘅房地产就好似癌症末期，但系中共就唔俾佢爆煲，亦都唔开刀切除癌细胞，就系咁样一直拖，最终一定会变成非常可怕，甚至毁灭中国经济的最大推手。范畴就将中国地方财政赤字列为中共解体的终极目标。他进一步解释，当中国 80% 以上的地方财政出现赤字，而且连续两年的时候，他就将这种状态定义为后中共的中国阶段。无论当时中共的政权是否存在，都代表中共的实质控制力已经消失。他表示，目前的中国大陆其实就是一块拼埋一起夹硬缝埋的拼花布，除了人民币统一之外，其他包括语言文化根本都没有统一，其实底层非常脆弱。因此当中共的财政现金流出现问题那阵，就是共产党解体的时候。12月6号上午，中共当局为前党魁江泽民举行追悼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宣读悼念词那阵， 强调了江泽民在六四事件当中坚定反对动乱的立场。有分析指，习近平具体提及这件事是对近期可能参与白纸革命抗议活动的人士发出警告。综合传媒报道，在一个钟头左右的追悼会，习近平发表了大约五十分钟的悼念词，当中除了讲述江泽民的生平，还花了很大篇幅论述江泽民的贡献和当今时代的联系。习近平还在悼念词说，江泽民的逝世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并且号召继承江泽民的位置。另外，习近平在悼念词还罕见地提及六四事件，说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强调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国家政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并且赞他有力维护了上海的稳定。对此，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分析说，中共在90年后多数以政治风波来形容八九民运，习近平现在加上严重两个字，是因应国内有反防疫措施运动，不希望江泽民的死讯会好像当年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学运和民运一样出现不稳定现象，所以加强语气来阻吓。另一方面，习近平又以高规格国葬来避免激化人心不满，藉此达到维稳的目标。还有一点，就是相对胡耀邦，江泽民的葬礼更快速，咁亦都可以进一步达到维稳嘅效果。因为中共已经统一口径，喺习近平致悼念词之后，悼念活动立即结束，令大家集中精神处理其他问题。可见中共当局系想藉此减少民众聚集，从而出现一啲难以控制嘅风险。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向美国之音表示，将六四称为严重政治风波，是对最近全国多个城市发生的抗议新冠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发出的警告。他认为这件事是一个对中国公民的警号，另外也是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考验白纸革命者的抗争韧性。日前，港区中共人大代表谭耀宗说，如果没有香港律师愿意接手黎智英案，可以将黎智英送到中国审讯。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向本台表示，谭耀宗所讲的说话一定是吹出某种风向，所以不要轻视共产党的邪恶。黎智英被当局依国安法起诉之后，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为他抗辩，律政司百般阻挠，一路上诉到终审法院仍然未成功，于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提请中共人大常委会释法，禁止欧文为黎智英辩护。桑普指出，当局担心英国大律师来抗辩会引起国际舆论关注，谭耀宗所讲就显示中共好怕黎智英自辩。庭审里面的攻击防御就是论点上面的交锋，都是黎智英先生自己讲的，那个庭审就很难符合中共原先的计划去演，虚假审判的假面具就会被拆穿。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至少现在在香港还有一些舆论监督的力量，外国的媒体或者外国的外交人员可以持续施压关注，只要离开香港进入中国内地，这种力量就会不见。桑普担心黎智英一旦被送终，生命将会面临极大威胁，因为中国的监狱不单只存在强制劳动，还有批斗、酷刑等问题，所以这就等于将他送入古拉格群岛里面的一个劳改营。我相信对于一个75岁的老人家来讲，身体未必受得住。古拉格在西方指苏联的劳改营和所有形式的苏联政治迫害。2019年港府提出的容许将香港的疑犯引渡到中国内地受审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曾经引发过百万香港民众上街抗议， 即是轰动全球的反送中运动。最终港府被迫宣布修例寿终正寝，抗议浪潮还促使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桑普认为，现在若果中共人大常委会释法推翻香港终审法院准许欧盟为黎智英辩护的判决，并且运用国安法第55条和56条将黎智英送到中国大陆受审，将会引发国际舆论极大的争议，香港会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曾建源表示，以往中共曾经有用保外就医的方式来释放政治犯，来缓和和西方国家关系的先例。习近平对外界的关系现在是到了一个低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类似黎智英或者其他政治犯以保外就医的方式送出国外，来缓和他的对外关系或者改善他的某种国际形象。但是桑普对此就并不乐观，认为可能性极低。中国大陆爆发白纸革命之后，多个地区放宽了对疫情的管控，但是西藏仍然有21个区域被定为高风险区，受到严厉封控。西藏官方网站6号报道，5号西藏新增感染10宗，4号新增27宗，全部都是无症状感染者。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向本台表示，虽然在中国内地白纸革命之后，现在很多大型城市有着一些放宽的迹象，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西藏有放宽的迹象。西藏是中国管控最严格的地区之一，今年10月西藏拉萨罕见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中共严苛的清零封控措施，几百人在示威现场和警方发生冲突。截至目前为止，西藏已经封控4个多月。大陆爆发白纸革命之后，旅居多个国家的海外中国人踊跃声援，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维吾尔人和藏人亦都加入到声援队伍当中。白纸革命之后，多名参与者失踪，其中首位举白纸抗议的南京传媒大学的女学生李康梦到而家音讯全无。网上传出的消息显示，和李康梦同一间学校的另一名藏族女生才央拉姆亦都在抗议之后失踪。格桑参坚表示，习近平政府会不会用一种烟雾弹，好像受到民众抗议的压力，表面表现出一种松动，其实大家一下放松警惕，咁行在前面的不单只是西藏女孩，还有很多在前面嗌口号的、带头的，这些都慢慢慢慢会失去联络，会失踪，会不会被捉了，变成秋后算账，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巨大的关注。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对于有观点话，当中共的财政现金流出现问题那阵，就是共产党解体之时，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